搭载联盟号飞船的联盟号运载火箭10月11号星期四在哈萨克拜科鲁尔航天中心发射失败，两名宇航员得以幸存。这个是1983年35年以来首次发生搭载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出现事故，上一次事故发生在1975年。但是这一次事故尤其使俄罗斯航天领域非常尴尬。俄罗斯专门挑选10月11号作为火箭发射日，因为当日是俄罗斯航天骨干企业生产联盟号载人飞船的能源生产设计联合体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俄罗斯媒体和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俄罗斯航天领域的事故率越来越多。这一次发射失败显示了俄罗斯航天领域所面临的深层危机。独立报说，上个世纪80年代是苏联航天火箭发射最为频繁时期，但当时的事故率仅有 3%。 在90年代和2000年代，俄罗斯航天发射次数大幅减少，但事故率却在上升，达到了 5%。 从2010年到2018年，俄罗斯的航天发射次数继续减少，但事故率却上升到 7.8%。 除了联盟号运载火箭外，另一个俄罗斯主要运载火箭质子号亦事故频繁。从2011年起，这一种运载火箭总共发生了13宗事故。2013年的事故发生时，俄罗斯主要电视台还对火箭发生进行了现场直播。曾经是苏霍伊飞机设计局工程师的卢卡·谢维奇说，他的很多同班同学仍然在拜科鲁尔航天中心和其他的航天航空部门工作。同学都抱怨说，从质量监督到生产流程，航天部门的制造文化严重衰退。腐败同样在俄罗斯航天领域非常严重。俄罗斯目前租任属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鲁尔航天中心，为了摆脱对哈萨克斯坦的依赖，俄罗斯多年前开始在俄中边境附近的阿穆尔州兴建东方火箭发射场，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巨额资金被频繁盗用和侵吞，以至于施工工人没办法按时获得工资，曾多次爆发罢工。媒体说，最近五年来，俄罗斯航天火箭以及防空导弹等领域的骨干企业大幅改组，各种集团和财团不停拆分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牵涉到很多的利益集团，因此丑闻不断，甚至生产载人飞船的骨干企业能源和俄罗斯航天局也卷入其中。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加加林宇航中心去年曾解雇了一批的宇航员。莫斯科的一家大型骨干航天企业的科研人员和工人亦曾上街示威，不满企业重组后他们被踢出门外。此外，俄罗斯航天领域职工的工资目前亦非常低。航空和军事评论人士皮亚图什金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施了私有化，亦包括了航天和国防等领域，但最近十几年来，当局采用扣回股份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又重新将这些的领域收归国有。这些的领域目前都高度垄断，在质量管理和创新等很多方面，企业都失去了前进动力。皮亚图什金说，在某些领域合并之后，现在只剩下一家企业，一个生产商，没有竞争对手，他们面临的竞争只是一些外国生产商。老式的联盟号运载火箭仍然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和最可靠的运载火箭。从2001年5月到2018年6月，这种火箭总共完成了64次成功发射，没有一次发生事故。航天和国防以及核能一样，都被认为是使俄罗斯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领域。但是很多分析评论认为，在核能和国防领域，俄罗斯暂时还能够在一些苏联遗产的基础上改进和升级，并推出不少的新产品。而在航天领域，俄罗斯现在完全依赖苏联遗产，没有任何新产品推出。俄罗斯媒体说，美国目前在航天领域不断创新，中国和俄罗斯在航天领域的差距越来越少， 俄罗斯航天领域正在丧失竞争力。联盟号火箭事故严重打击俄罗斯航天形象，俄罗斯航天明灯在逐渐熄灭。好多个俄罗斯学者说，今日的俄罗斯航天状况就如同一只没提手的手提箱，放弃不要非常可惜，更何况涉及到俄罗斯国家形象，要拿起来却负担沉重。联盟号运载火箭发射失败后，国际航天站未来的前途亦都越来越引人关注。一些评论认为，一种可能是将宇航员撤回地面后，国际航天站将被封存。俄美联合使用国际航天站的计划将到2024年结束。俄罗斯很可能在载人航天领域未来与中国更多合作，但是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在目前的俄罗斯航天科技中，中国只需要一部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